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解放军军机在10月初连续几日出动大机群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单日扰台军机架次接连破纪录，甚至飙升到10月4号56架次的历史新高，引起全球对台海紧张形势和两岸军力失衡的严重关注。纽约时报在星期六10月9号刊登的一篇报道指出，由于近年来美中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双方战略竞争日趋激烈，而台湾又夹杂在美中对抗的中心和第一线，因此很多美国两岸问题专家和处理过两岸事务的前政府官员都对两岸大战甚至美中因台湾而爆发大战忧心重重。纽约时报引述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拉瑟尔的话讲，美中关系当中的电线已经没剩下几多是绝缘材料了，所以不难想象几根电线一触碰就会引发大火。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坚持认为拥有台湾领土主权，并且誓言即使动武亦都要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早年台海军力平衡向台湾倾斜，解放军拥有的机舰虽然比台湾多，但是台湾武器装备的质量以及军人的训练都比大陆强，亦都因为是这样，台海相对平静，两岸冲突的风险很小。但是最近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北京的国防投入越来越大，解放军军力亦都获得迅速的扩张。尽管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向台湾提供它的防御所需的武器装备，但是不论在数量定是质量上都无法追上解放军整军备战的步伐。随着解放军军力的提升，北京对攻占和收复台湾似乎都越来越有信心，针对台湾的军事侵扰活动不单止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亦都越来越大。解放军甚至认为，即使军力与美国相比仍然有非常大差距，但是在中国的门口和美国交战还是有把握较高的胜算。美国政府代表和塔利班将会举行会晤，讨论打击极端恐怖组织和外国人撤离阿富汗等议题。美联社说，美国政府代表和塔利班高级官员计划星期六10月9号和星期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这个是美国8月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首次与塔利班代表进行直接的会谈。美国已经表明多哈会谈并不是要准备承认塔利班。双方官员都表示，会谈讨论议题包括打击极端恐怖组织以及外国人撤离阿富汗等议题。塔利班在人员撤离问题上显示了灵活性。一名美国政府匿名的官员说，美国官员在多哈会谈中将要塔利班兑现他们允许美国人、外国人以及曾为美军或美国政府工作过的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的承诺。塔利班政治发言人沙恩对美联社说，在打击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塔利班不会与美国进行合作。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阿富汗近期一些攻击事件负责，包括上个礼拜五对昆都士市一座清真寺发动的自杀炸弹攻击，后者导致46个人死亡。沙恩在回答塔利班是否会与美国合作控制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时说，我们能够独立对付伊斯兰国组织。在此之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两日的艰难谈判。巴基斯坦官员敦促美国与塔利班进行接触，释放几十亿美元的国际资金，阻止阿富汗经济崩溃。巴基斯坦同时要求塔利班更加包容，并关注人权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的问题。美国上诉法庭暂时恢复德州的堕胎禁令，同时考虑是否做出永久的裁决。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庭星期五10月9号晚间批准了德州司法部长办公室同日提出的终止法官禁止法律执行命令的要求。德州通过的禁止怀孕6个礼拜以上堕胎行为的法律在暂停两日之后得以暂时恢复。联邦司法部9月9号对德州的堕胎禁令也提出诉讼的。司法部在案件陈述中说，这项禁令妨碍妇女行使堕胎宪法权利，并不当地妨碍联邦政府提供堕胎相关服务的行动。 德州首府奥斯汀美国联邦地区法官皮特曼星期三暂时阻止了这项堕胎禁令的执行。第五巡回上诉法庭星期五批准德州政府恢复堕胎禁令执行的要求，是为了让法庭有时间来决定是否就此案发布一个更加永久的裁决。法庭的三位法官要求联邦司法部在星期二之前对德州政府提出的上诉做出回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阿米里就此表示，这个是一项非常令人震惊的命令，令到德州的禁令在堕胎提供者迅速为所有病人恢复堕胎服务的时候重新生效。与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分享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新闻人士玛丽亚·雷莎，至今还未有收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总统府发言人或杜特尔特政治盟友的任何祝贺和赞许，但是雷莎获奖却令到因备受政府打压的菲律宾新闻界的同行感到欢欣鼓舞。感谢你，罗德里格·杜特尔特。2018年荣获普勒兹奖的曼纽尔·莫加托在推特上贴文称，你真是令到菲律宾有可能被放在世界地图上。玛丽亚·雷莎作为反抗国家压迫的记者而得到202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莫加托曾經在為路透社報導杜特爾特的緝毒行動時獲得普勒茲獎。他指出，杜特爾特和俄羅斯強人普京都是血盟兄弟。雷莎是菲律賓數字傳媒公司拉普勒共同創辦人兼執行編輯，他從事新聞工作30多年。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杜特爾特政府內唯一對雷莎獲獎作出反應的官員是外交部長洛恩。本人曾經擔任過記者的洛恩表示，祝賀你瑪麗亞，獲獎就是獲獎。不過即使是恭賀了雷莎的洛恩亦都沒有對雷莎表達任何的讚許。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中国第二次以台湾作为理由阻止维基媒体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观察员。今次中方的行动发生在基金会史无前例地封锁7名中国大陆用户之后，而有疑似被封锁的用户就指基金会失败是喜讯。下面由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中国继去年之后再度在10月5号阻止维基媒体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指控基金会透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散播虚假信息。基金会就说这个指控是错误的，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是由义工独立运作。维基媒体基金会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负责管理维基百科和其他维基相关项目。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联合国辖下机构，专责处理和产权、专利、商标等相关的条约。中国去年9月23号阻止基金会申请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说基金会的申请和他自己网站上面的信息不一致，又说基金会旗下网站存在大量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和不实的信息，可能损害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又暗示基金会透过台湾维基媒体协会进行政治活动。 當時中國是唯一一個提出正式反對的國家，而西方國家大多支持基金會的申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共識制度運行，只要有一個國家反對，申請都不會成功。今年中方利用類似的理由再次阻止基金會的申請，即使多個西方國家、以色列、日本、土耳其等國都提出支持，基金會說會在明年再次申請，但關鍵仍然是中國會不會阻止申請。基金會總法律顧問阿曼達·科頓表示，無法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工作，會影響維基百科向數以億計的人提供用他們的語言寫成的資訊。維基百科在中國被禁，中國網民除非使用虛擬私人網絡，否則無法登錄。上個月，基金會採取史無前例的行動，封鎖7個中國大陸用戶，並取消另外12個人的管理員權限。基金會說，行動是回應滲透憂慮，亦都只有用戶受到身體傷害。有維基用戶向美國之音展示一張截圖，只是基金會申請被阻止之後，其中一個被封鎖的用戶 Walter Grassroot 在中國維基人 QQ 群組發表的公告。公告說，基金會封鎖中國用戶之後，中國維基人透過傳媒等多渠道向中國駐日內亞大使團提交了相關的情況文件。 Walter Grassroot 亦都說，基金會申請失敗是喜訊，美國之音向他查詢截稿之前未有回覆。去年基金會申請失敗之後，台灣維基媒體協會曾經發聲明說，該會竟然成為特定國家拖累全球重大事務發展的藉口，是滑稽荒唐。協會說他們獨立自治，與基金會是夥伴而不是從屬關係，並指維基媒體是開放平台，公平呈現爭議入面的各方觀點，而不是特定國家的立場。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中國軍機在10月份頭4日每日都以大機群係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四在總統府分別會見到訪的法國和澳大利亞政要，強調台灣願意持續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與所有共享自由價值的民主夥伴有更深入的合作。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在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李察率領的法國參議院代表團和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抵達台灣訪問之前，中國軍方一連多日出動大機群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10月4日的繞台軍機更是暴增到56架次的歷史新高。根據路透社和台灣中央社的報導，蔡英文在會見李察等法國參議院代表團一行的時候，感謝法國在國際場域關注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且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蔡英文說，台灣會持續善盡國際成員的責任，確保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亦都希望和法國一起為世界作出貢獻。李察擔任過法國國防部長，亦都曾經分別在2015和2018年訪問過台灣。他最新一次的訪台計劃曝光之後，曾經受到北京的強大壓力，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親自致函李察，聲稱訪問明顯違反一中原則，而且向台獨勢力傳達錯誤信息。盧沙野又說，訪問如果成行，不單止傷害中國的核心利益，破壞中法關係，而且還將會損害法國自己的信譽和利益。不過李察不為所動，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訪台。今年5月，法國參議院曾經以304票对0票無異議通過由李察領銜推出的一項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工作的決議案。當時代表法國政府出席參議院決議案審議工作的法國外交部國務員納莫恩曾經表示，法國政府在國內、歐洲及全球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重申台海和平穩定對人類利益非常重要。為了表彰李察堅定的挺台勇氣和對促進台法友好關係的貢獻，蔡英文在會見法國參議院代表團的時候，還特別向李察頒授特種大壽星雲勳章。蔡英文表示，這幾年來李察不單止持續關心台灣，這次更加不畏壓力第三次率團訪問台灣，真是令人非常感動。他讚揚李察是台法關係的開拓者，不斷在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 蔡英文對李察說，你這次來訪就好像他們在法國的家人回來看他們，再次歡迎他。蔡英文指出，台灣和法國可以合作面向多元而廣闊，在促進台法交流上面，法國國會向來是最有力的動能，這次訪問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感謝法國參議院代表團透過這個意義非凡的訪問給台灣最大的支持。李察在致辭的時候感謝蔡英文總統頒授給他勳章，他表示如此崇高的榮譽對於法台之間的雙邊友誼是非常大的鼓舞。李察表示，法國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一樣，都採取同樣支持台灣的立場，因為台灣在很多領域都有極大貢獻，包括台灣在經濟上面的發展、高科技、在健康領域的高效性，以及對國際和諧的貢獻，這些都是支持台灣的重要理由。同一日，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會見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的時候表示，台灣願意貢獻力量，與民主夥伴有更深入的合作。而阿伯特就呼籲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各成員國支持台灣的入會申請。蔡英文表示，台灣和澳大利亞一直互為雙方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過去五年台澳雙邊貿易額每年增幅高達 10%， 而台灣最近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就是希望持續強化台灣和澳大利亞、台灣和世界的經貿連結。蔡英文在會見時還談到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太區域的地緣政治變化積極因應並且調整戰略，並且與美國、日本、印度四國集團 SQUAD 共同關心台灣的議題。講到澳大利亞政府在很多國際場合公開聲援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阿博特在發言的時候讚揚台灣在很多方面堪稱世界典範，尤其是在亞太區域，他表示70年來台灣從威權統治已經變成蓬勃而多元的民主政體，這些令到印太地區的國家了解到富裕的同時亦都可以享有自由和民主。阿伯特說，當然不是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樂見台灣的進步和繁榮，例如台灣某些鄰居，他們民主國家更應該團結一致，在抵達台灣之前就強力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的阿伯特在會見的時候強調澳大利亞等國家在貿易等領域深化和台灣關係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如果台灣可以加入 CPTPP， 這樣就更得以彰顯民主的價值。他又說希望目前的成員國都能夠支持台灣的入會申請。中國解放軍連續以大機群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之後，美國白宮和國務院都曾經分別發聲譴責北京對台灣的軍事恫嚇、挑釁和對地區和平穩定的威脅，強調對台灣的承諾和支持堅若磐石，而且將繼續向台灣提供它的防衛所需的武器裝備。英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亦都發表聲明抨擊北京對台灣施加軍事壓力，同時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海軍近日亦都在台灣附近海域舉行包含三艘航空母艦在內的大規模聯合演習。正是在巴黎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再次呼籲北京停止針對台灣的挑釁和破壞穩定的行動。布林肯說，大家看到的中國行動具有挑釁性，而且潛在地破壞穩定，他的希望是這些行動將會停止，因為總是存在誤判和溝通不暢的可能性，而且這些是危險的。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在回答媒體提問的時候感謝各國關注台海情勢和友台發言，他呼籲更多理念相近國家發聲，關切台海安全遭北京片面破壞的危台情勢。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言人邱瑞正星期四表示，陸委會已經對解放軍軍機近期不斷繞台表達嚴正抗議，並要求北京當局自我節制。邱瑞正指出，北京不放棄對台動武是破壞台海現狀、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症結。以上是美國之音從人華盛頓的報導。
由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所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四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感谢法国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分析人士说，法国代表团抵台前，中国连日派出超过百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恐吓的意味浓厚，这个显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7日星期四接见法国参议院访问团一行五人，并颁授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特种大寿兴文勋章，表彰他在台法交流上的贡献和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回想多年来李察主席为台湾所做的一切，他要说李察是台法关系的开拓者，不斷在雙邊交流上面開疆闢土，好像在2019年5月法國參議院正式邀請台灣立法委員訪法，還有今年5月在李察主席及在座友台小組參議員的努力之下，法國參議院史上第一次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些都是台法深化關係持續創下的里程碑。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亦都特别感谢法国在国际场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会持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亦都希望和法国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李察曾经在1997至2002年担任法国国防部长，台湾外交部表示李察主席三度访问台湾，彰顯台法友好密切關係，雙方將會就區域安全局勢廣泛交換意見。這次是台灣今年迎來的第一批歐洲訪問團。分析人士說，過去議員層級的代表團出訪台灣從來都不是禁忌，但是隨著兩岸關係惡化，以及台灣近來在歐洲積極拓展國際空間，已經令到中國感到望之在背，因此連非官方的交流都要不計顏面出手干預。法國策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邦達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無論是法國國民議會或者是參議院的成員拜會台灣的國會官員甚至總統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尤其李察只是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他和其他四位訪團成員的層級並不似去年9月由捷克國會議長維特奇所率領的訪問團一般高，亦都不具官方的色彩。但是他說，北京這次反彈如此之大，固然有捷克訪團的原因存在，但是主要還是中國展現了想要挑戰既有局面甚至進而改變現狀的野心。他又說，透過干預李察訪團，中國同時也在向歐洲地區甚至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議員傳達出禁止訪問台灣的訊息。邦達茲說，中方的反應過度，尤其是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或者這些可以解釋為駐法大使的個人策略，但是從這樣的作為，他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外交官為了促進利益變得是幾咁強硬。李察原定今年3月就要率團訪台，但是在籌備階段就受到中國的百般阻撓，再加上台灣爆發本土疫情，一行人遲至10月才成行。不過就在李察訪團抵達台灣的前夕，中共連續數日派出總計超過百架的軍機侵擾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台海局勢緊張情勢驟然升高。身為訪團團長的李察隸屬法國執政的共和國前進黨，而其他成員包括參議院友台小組兩位隸屬於共和人黨的副主席布依松以及喬瑟夫·達茲玉中間派聯盟的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參議院友台小組執行秘書高玉笛。李察對台灣並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曾經兩度訪問台灣，當時中國淡然處之，但是這次李察再訪台灣的時候就遭到北京前所未見的激烈反彈。回到今年3月，法國媒體字母 A 首先揭露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曾經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給李察，譴責李察正是籌備的第三度訪台行程， 并要求立即取消。卢沙野在信里面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又说，参议员出访台湾不单止破坏一中原则，亦都会威胁到北京和台北间的现状，更是向台独势力送出错误的信息。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FRS 研究员邦达兹当时在推特发文痛斥这封信代表中国对法国民主制度的介入，令人无法接受。他写着说，法国参议员想跟哪个见面是他们的自由，北京不应当指手画脚，更何况卢沙野只不过是一届的外交官。李察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国驻法大使馆再次在官网刊登答记者文，重申他的反对立场，并且老调重谈一中原则。中驻法使馆主张，法国参议员具有官方身份，应该执行法国官方的政策，他们无论以何种名义访问台湾，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接触，都严重违反法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都会被台独分裂势力所利用，不单止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破坏中法关系，最终亦都将会损害法国自身的声誉和利益。对此，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院长尚杰维尔梅向法国十字架报表示，2015年以来法国议员出访台湾未曾损害到巴黎和北京间的关系，但是北京这次反弹之激烈，说明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面越来越咄咄逼人。卢沙野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有名的战狼外交官之一，他曾经因为部分不实或者过激的言论，至少4度被法国外交部召见。今年6月，卢沙野在接受法国《文艺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战狼在中国是正面的词汇，被贴上这个标签他很自豪。他说，战狼是捍卫中国对抗疯狗的战士。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辉博说，国会议员是民意代表，不算是政府的行政官员，即使是去年访台的捷克议长亦都对外宣称他的出访行程不涉及一中原则，是单纯的国会交流，可以说构成了台湾在外交上面的灰色地带。黄辉博说，中共这次高度关切李察的来访，根本原因是两岸交恶之下，中国对各式名目出访台湾的外国代表团容忍度骤降。黄辉博说，中共目前会不假辞色，以前他可能就是行礼如仪，你人要去就提醒你不要去，以前就是这样结束了，现在可能就变成好像卢沙野这样的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明的暗的都会来阻挠。黄辉博又说，无论卢沙野是否以战狼风格闻名，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的外交人員目前都會極力阻止駐在國政要出訪台灣，雖然沒辦法確認這些是來自北京的默許，還是已經成為他的全球外管的慣例。台灣歐洲聯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就認為，台灣成功拓展他和立陶宛的關係，並決定會設辦事處之後，中國彷彿上緊法條，更加關切台灣近期和其他國家的互動，並動輒批判各國可能和台灣發展出官式關係。不過對於中國不顧外交禮節的反彈，他說歐洲國家其實是相當反感的。鄭家慶說，中國近期對外政策或者是相關作為都趨向更強硬、更單方、更沒有顧及外交禮節式的做法，所以會使到歐洲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相關作為會感到有些無奈。鄭家慶指出，法國有自己的印太戰略佈局，亦都是歐洲國家當中少數具有軍事投射能力的國家，考慮到法國和一些太平洋島國的傳統關係，可以確認的是法國有意願在亞太地區扮演積極角色。他又說，雖然這些仍不代表法國願意介入印太區域的衝突，但是至少法國有意願和能力協助預防衝突發生，而這些亦都是李察主席所熟知的領域，台法雙方自然會就此進行意見交換。不過邦達茲認為，法國的印太戰略和台灣的政策目標並不一致，法國今年7月 更新他的印太战略的时候，并未提及台湾是经济伙伴，亦都没有特别关注台海局势。法国是今年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公布以及和澳大利亚的2+2外交国防联合声明之中，才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邦达之又指出，法国需先在他的印太战略当中将台湾列为经济伙伴，并且认可台湾在教育、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地位，以及认识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有关法国的利益，才会真正关注台海情势。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发表的讲话拉开了拜登政府对华贸易策略的序幕，北京仲未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学者说，中国愿意与美国就贸易问题展开洽谈，但双方在多项问题上的认知可能存在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陶新全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戴奇的讲话并没有那么强硬，为美中双方缓解贸易紧张关系留有空间。陶新全说，我的印象是积极的，特别是他不支持脱欧，我认为中国特别关注这一点。他用了持久的共存这样的新的字语，基本上我认为对美中贸易关系是积极的。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亦都在同场会谈上透露，美中两国元首在九月初通话时的基调相当积极，接着下来可以看到更多的高层互动。王勇说，这两个系统是彼此不同的，双方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我认为解决两者之间差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进行诚实和公开的对话。尽管上述两位中国学者认为戴奇发出积极对话信号，但戴奇在星期一的讲话中仍然多次强调来自中国的不断加剧经济和安全威胁，表示白宫将会继续利用贸易工具和其他惩罚性措施来到应对中国的挑战。他还在讲话中指出，将在未来几日与他的中国同行讨论该国未能够履行他协议的问题，不排除在谈判不达预期的情况之下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正值十一国庆期间休会，未就戴奇的讲话和双方举行贸易会谈的前景发表评论。王勇认为，双方关于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谈判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违反自由贸易精神。他强调，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害。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在社评中为双方领导人的谈判定下了潜在的对抗的基调，称美国之前的狂妄嘗試失敗了，現在是被迫用非貿易戰手段與中國共商解決問題。這一份在星期二發表的英文社評還寫到，中國歡迎對話與談判，並願意為共同建設平等互利的中美貿易體系做出努力，但我們會堅持一貫的方式，即不做原則性的讓步，立足於做自己的事，不懼怕任何較量，包括抗日持久的較量。美國和中國在2020年1月份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承諾在2021年年底之前再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但據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數據追蹤，至今為止中國對美國的採購目標僅僅只是完成了 62%。 中國還在該協議中表示，將會改善關於知識產權、技術轉讓和市場准入等領域的市場行為，但戴奇星期一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以國家為中心和非市場的貿易做法並未有得到改善。然而在中國專家看來，政府就應該在國家治理方方面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陶新全說，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發揮非常重要作用，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而且在社會發展、社會治理方面。這就意味著美中兩國的立場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可能難以在談判中取得實際成果，從貿易領域延展到去政治經濟領域的緊張關係有加劇性的可能。 管一啲美國企業稱對中國商品加徵嘅關稅，拖累咗美國經濟。但未有跡象顯示拜登政府將好快地全面免除特朗普時期對$3,700 億中國商品加徵嘅關稅。為了保持針對北京的壓力，戴奇在講話中表示，我們將會使用我們擁有的全部工具，並根據需要開發新的工具來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不會受到有害政策和做法的影響。分析認為，雖然戴奇未有給出細節，但這個可能包括了啟動新的301條款調查和加徵新的關稅。CSIS 的中國商務與經濟學高級顧問暨主管金斯德星期二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表示，戴奇在他的講話中很有意地很少提供未來行動的細節，這個是為了以中立的姿態將中國拉回到談判桌前，並保持談判的靈活性。金斯德寫到，保持沉默的好處就是他可以在怎樣與中國進行談判方面保持充分的靈活性，不放棄第一階段協議中來之不易的利益，並且在談判失敗的情況之下保持任何形式的潛在懲罰措施。但他亦指出，前特朗普政府通過激進的行動加劇北京的恐懼，從而獲得到更多的談判籌碼，而戴奇可能為北京留下這樣的印象，即這個代表著恢復廣泛對話可以高枕無憂了。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前顧問、致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國際貿易與科技政策學者巴菲爾德認為，戴奇的工具庫還包括與盟友合作塑造公平貿易的全球規則。與特朗普政府不同，後者傾向於對中國採取單邊行動。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確實強調本屆政府想要與美國的盟友，特別是歐洲、日本、南韓和其他國家一起工作，因此這個肯定是語氣和重點的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個星期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會上提出中國應該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另外，他還鼓勵人才身懷愛國之心，並且表示要堅持黨管人才。有分析人士說，中國似乎格外關注科技人才，這個意在為中國的戰略科技雄心提供支撐。還有人認為，習近平在強調自主培養人才的同時提出人才引進，這個可能是中國人才引進項目進一步擴張的信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淑芳在華盛頓報導。
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都出席了這次的會議。習近平在會上表示，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他們是必須要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的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習近平還提到，希望在2025年的時候，科技創新主力軍隊伍是建設能夠取得重要的進展，頂尖科學家集聚水平明顯是提高，並且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是擁有一大批戰略科技人才。到2030年的時候，他是希望能夠在主要科技領域以及是新興軍前是交叉領域有一批領跑者以及是開拓者。到2035年的時候，他是希望中國的戰略科技力量以及是高水平人才隊伍能夠位居世界前列。習近平在這次的工作會議的講話當中還提到了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人才，但是更多地提及的是則是科技人才，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亦是創新高地，似乎是在為中國的戰略科技重新鋪路。中國今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4個五年規劃》以及是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綱要還提到要推動製造業優化升級，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綱要還說，在事關國家安全及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以及是科學工程，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腦、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 空天的科技、深地深控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智库保尔森基金会的下属机构在一篇分析当中是提到，中国更加广泛的科技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力更生、根本性突破，亦是经济升级。分析提到，自力更生主要是指在半导体领域自力更生，以缓解供应中断亦是制裁所带来的下行风险。根本性突破的目的即是推进技术前沿，为中国创造新的机遇。量子技术就是这种雄心的代表，所谓的经济升级主要就是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亦是农业等行业的发展。中国面临着生产率增长下降带来的主要机构性的经济逆风，政府再次将科技视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宝。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表示，一般来讲，人才指的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中共定义的人才主要指的就是科技人才，其他的行业可能并不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之前中共亦都一直在度关注人才，但是现时对人才的需求似乎更加紧迫。他还说，中共意识到人才在强国和美国对抗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战略。习近平在这次的讲话当中提到的战略科学家，他说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领的领衔者当中，是发现具有深厚科学养素，长期奋战在科研的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的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行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的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国家的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更正形成了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梯队。
所谓的战略科学家，当然是说在这个中共关注。
邓律文表示，战略科学家是中共关注的重要行业领域，以及是技术等方面有一定战略思维以及是头脑的领军人才。你不单单是需要具有某一个方面的专业，你还要能够是从这个领域看到未来的价值以及是意义，而且能够组织一批人将事情做好。他认为战略科学家可能是中共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国家安全分析师、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克里斯托弗·帕克斯认为，中国呼吁扩大人才储备、吸引科技人才的背后，肯定是为了长期国家利益。他还在电子邮件当中说，中国为成功转型为经济强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应对以及混淆视听，令到他们颜面尽失，再加上战狼外交亦是任意拘留，亦都没有令到他们对话伙伴关系是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师艾米利·韦恩斯坦表示，人才以及人才流失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在应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这种人才流失方面，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在想方设法吸引人才来到中国。他还说，这个是为了避免人才流失，确保中国既有它的需要的人才来满足它国内目标，同时也有其他人才和外国实体竞争。中国近2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人才的招募。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有200多个人才招募计划，其中最广为人知者是被称为是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人才的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在2008年启动，旨在鼓励在美国从事研究以及开发的个人，将他们在美国获得的知识以及研究的成果传播到中国，以换取工资、研究经费以及其他的奖励。近年来，美国联邦机构发现人才招聘计划成员在回国前下载了敏感的电子研究文件，在申请资助资金时候提交了虚假的信息，并且故意隐瞒在美国资助申请当中是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金。 美国司法部近来调查系涉及到千人计划的案件数不胜数，当中包括五月被判处监禁的风湿病学教授郑仲国，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鲁克曼，哈佛大学教授詹姆科加利伯，以及2020年5月认罪的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福刚等等。在美国政府审查之后，千人计划一词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是消失，但是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业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是用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聘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中国科技部今年已经开展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的项目申报的工作，中国矿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亦都下达了通知，将会启动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习近平在人才会议当中亦都提出要引进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经过各州的辩论和投票，宪法被正式接受。大陆会议宣布17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宪法生效。1789年的时候，美国有大约400万人口。在这个之前的十年里面，美国13个州一直处于松散的邦联状态。再往前讲，他们都还是英国殖民地，这些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和传统亦存在差异，是独立战争这个紧急事件使他们走在一起。他们一起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一起和英国军队作战，使独立成为政治现实。他们联合建国，合纵为一。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大家纷纷打道回府，依然将自己看成是纽约人、维吉尼亚人或者是马里兰人，而不将自己看成是美国人。1789年的时候，美国人在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问题上分为两大阵营。很多人担心新政府不成气候，担心联邦政府的失败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还有人希望联邦政府失败，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更喜欢强大的州政府。支持建立联邦政府的人认为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因为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美国人民正直诚实，刻苦耐劳。同时1789年的时候，美国经济正在从独立战争的创伤中复苏，农业、贸易和造船业重新繁荣，道路、桥梁和运河亦不断修建，改善交通往来。不过美国的经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两个重要问题急需解决，一个是偿还独立战争的债务，另外一个是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货币系统。这两个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立即行动。但是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旧政府还有工作未完成，包括选择首都所在地以及举行总统和国会的选举。首要任务是定都。各州批准新宪法的时候，大陆会议开会的地点是纽约，因此纽约就成为美国第一个首都，后来迁往费城，最后才搬到今日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跟着下来，大陆会议要决定什么时候举行总统选举。会议最后将日子定在1789年3月4号新宪法生效的那一日， 已经批准了宪法的11个州挑选出选举人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毫无疑问，他们一致推选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华盛顿担任第一届总统，没有任何人反对。乔治·华盛顿得知自己当选的消息时，正在佛农山庄，他动身前往纽约，4月30号宣誓就职，国会亦是3月4号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产生之后，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有了一个联邦政府，这个是很多人多年来一直讨论，不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的国家机器需要接受考验，政府需要马上做出决策，使这个新的国家繁荣昌盛。大家还记得当初同意批准宪法时，好几个州都提出预设条件，就是要在宪法的基础上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编撰宪法的时候，大多数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因此费城制宪大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不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权利法案，但是其他人就争辩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高于州的立法，因此需要一个全国权利法案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非常明智，权利法案比宪法增添特别力量，很多美国人都将权利法案看作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和精神。那美国人这么看重的权利法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权利法案就是美国宪法的前10个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宣示美国人最基本的自由，即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一修正案保证美国政教分离，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亦不得干涉人民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一修正案还说，国会不得立法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第二修正案保证人民有权持有武器，作为有组织的民兵的一部分。第三修正案规定，和平时期不得强迫民众被士兵留在自己家中。第四至第八修正案规定民众在司法体系中的权利。第四修正案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搜查和没收，如果警察希望搜查嫌疑人的住所或者文件，必须得到法官的特别许可，许可上一定要具体说明警察寻找的物件，必须注明搜查的地点。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因为严重的罪行受审之前，大陪审团必须首先听取证据，对审判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任何人都不得因为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审判，不得强迫任何人在法庭上自证其罪。第五修正案还说，除非根据法律，否则任何人不得失去自由、财产和生命，政府将个人财产充作公用，必须给予公平的赔偿。第六修正案规定，所有被控犯罪的人都有权接受陪审团的公平和迅速的公开审理，这个就保证除非陪审团认定有罪，否则不能够将嫌疑人长期关在监狱中。第六修正案还保证，被告有权得到律师的辩护，他们必须被告知自己被控罪行的性质和理由，被告有权和原告证人当面对质。第七修正案规定，涉案人有权给陪审团来决定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法律纠纷。第八修正案禁止所有残忍和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第九修正案保证宪法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其他权利。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任何权利，都归各州或者是人民所有。1791年年底前，大多数州都已经批准权利法案，这些修正案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很多反联邦主义者因此不再反对宪法，他们接受新政府，很多人还同意协助建立新国家。第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自己的内阁，无论他们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联邦主义者，新国家需要有力的领导，乔治·华盛顿不负众望。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开车接李维提医生，路上遇到塞车，搞迟到添。咁你话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meltdown 以及 make up。
I'm really sorry I'm late, Li Hua, but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have a meltdown about it.
如果 meltdown 系好嬲嘅意思，咁冇错 ，I'm having a meltdown。
Well, Li Hua, perhaps now isn't the best time for an English lesson.But a meltdown, M-E-L-T-D-O-W-N, is an excessively emotional response to a disappointment or a crisis.
A meltdown 是融化的意思，跟遇到挫败或者是危机，情绪过分激动又有什么关系啊？
Well, the term meltdown refers to the melting of the core of a nuclear reactor. When that happens, the nuclear reactor becomes unstable and may explode.
哦，原来是从核反应堆那里来的。Well,I guess I did have a meltdown. 你今日迟到，我的确好嬲啊。
I must say, it is very unlike you to have a meltdown. You are usually so calm and understanding.
我嬲系有理由噶，你唔系迟咗一阵，而系成半个钟头啊。睇嚟我睇医生都要迟到啦。
I understand why you had a meltdown, Li Hua, but honestly, there'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You know how unpredictable the traffic is in New York City.
咁又系，我头先太过急，冇俾你解释嘅机会。你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啊？
Well, there was a car accident that blocked traffic for a long time. It wasn't very serious, but when the two drivers got out of their cars, there was a total meltdown in communication.
你为什么说这两个司机之间发生了 total meltdown?
Well, one driver was really angry. He was all red in the face and was yelling loudly. I could tell he was having a meltdown.
哇，面红面绿咁大吵大闹，真是够晒吓人啊。咁另外一个司机呢？他们两个有没有打起来啊？
The other driver ended up having a meltdown too, but in a different way. When the first driver started yelling at her, she started to cry.
原来还是个女士啊，真是可怜了。咁有没有警察来啊？
By the time the police arrived, the two drivers had recovered from their meltdowns and were calm. The police officers were very professional.
好在是最后得到圆满解决，最重要的是没人受伤。对不住 Larry, 我头先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你大发脾气。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Everyone has a meltdown every once in a while. 、after that meltdown, don't you think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to make up, Li Hua?
Make up? 闹完交点解要化妆啊？
No, no, to make up, M-A-K-E-U-P, means to get back to being friends after a fight.
哦，我已经向你道歉，你都接受咗，咁就等于系和好如初啦。
Yes, I think we've made up. We're still friends, right, Li Hua?
我哋当然系朋友啦，你都知我唔会真系嬲你嘅。I'm glad we've made up. 真系希望 Janet 都可以同佢男朋友 Tom 和好。佢哋上个星期闹交，到而家都未睬翻啊。Janet 好痛苦啊。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make up with someone, especially when the argument is over something serious, or someone is really stubborn and won't listen to the other person.
Janet 唔系固执，佢好想同 Tom 好翻，但系 Tom 好似冇和好嘅意思。佢哋就系因为 Tom 同另外一个女仔好好，先至闹交噶。
Well, if Tom hasn't tried to make up with Janet in a week, maybe he's more interested in that other girl.
Hey, Larry, 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仲要赶快去睇医生噶。
Don't have another meltdown, Li Hua. I'll get you to the doctor's appointment. I think it was worth taking the time to make up and be friends again, don't you,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eltdown， 系指情绪过分激动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make up， 系指和好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